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6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日本据报考虑增派防卫省现职官员赴台，加强收集情报能力；香港民主派大佬黎智英欺诈案，法官裁定表证成立，押后抗辩；解放军福建防空阵地曝光，以反制台湾地对地巡航导弹。
确实啊，他们是希望在防空上呢，减少雄鹰飞弹对他这些机场或是周边的伤害。可是你说完全能够拦截吗？那我认为就要看台湾的这个飞弹能否穿越这个空军的防空火网，因为你飞行越低，越不会被它的雷达所侦测。
上海解封，民怨、社交恐慌和集体封城创伤仍难平。
在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的时候，人是肯定会趋利避害的。但是什么是利，什么是害，每个人的判断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巨大的集体性的精神创伤，会挑战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中产阶级的安全感和富裕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随着中国在台湾海峡侵略性军事行动日益增加，日本政府据报计划最快今年夏天向台湾派遣一名防卫省现职文官，以加强信息收集能力。这将是日本首次派防卫省现职官员常驻台湾。据日本产经新闻6月4号独家报道，日本政府在考虑今年6月到9月派出防卫省文官人员进驻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这是继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日本派遣一名退役自卫官驻台专责搜集情报之后，日本驻台防卫省人士的第二次重大改变。报道表示，日本1972年与中国建交之后，在已经没有外交关系的台湾，由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负责实质上的使馆业务，而派驻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职员采取委派民间人士的形式，从外务省、经济产业省、警察厅、海上保安厅等部门的现任官员中借调。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日本因搜集军事情报工作不够充分，2003年在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内设立了安全保障担当主任，相当于驻外使馆的武官。日本防卫省为了避免中国反弹，一直都派遣相当于少将阶层的退休自卫官驻台。在民进党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不断恫吓不惜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中共加强在台湾周边的海域、空域的侵扰和挑衅行动，多次派军机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甚至跨过台湾海峡中线。报道表示，鉴于台海紧张局势升温，日本政府内部有人认为，为加强信息搜集和台湾政府交流沟通，派驻台湾的安全官员应升格为现役自卫官。台湾媒体报道说，台湾国防部和外交部都不评论日本政府可能的人事安排，但是法新社报道说，台湾欢迎这一最新进展。报道援引台湾国防分析人士的话说，这显示日本对台湾的重视，以及对经台湾海峡运输的自然资源安全的重视。不过这一报道已经引发中国的不满，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渲染民族主义情绪的环球时报刊登文章说，日本被美国背后的支持所壮胆，并警告东京不要玩火，探中取利。香港民主派标杆性人物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及行政总监黄伟强涉嫌所谓欺诈的案件，星期一6月6号续审，控方完成举证，区域法院法官陈广池裁定两名被告表证成立。据港媒报道，黎智英和黄伟强选择不自辩，也不会传召证人作供。法 法官把案件押后到8月24号做结案陈词，期间黎智英继续收押，黄伟强则继续获准保释。在香港司法实践中，表证成立一般只会用在刑事案中出现。法官听取控方证供之后，辩方可申请被告勿需答辩，就是说辩方认为控方提出的证供不足以定罪，根本不用就定罪答辩。法官则会裁定是否表证成立，如果法官认为控方提出的证据表面上已成立，便会裁定表证成立，而辩方才会展开抗辩程序。黎智英及黄伟强分别被港府指控，从1998年4月到2020年5月，将向官方业主科技园公司租用的一传媒集团将军澳工业村总部的部分空间转租给力高顾问有限公司。力高公司是黎智英与外籍助手马克西蒙自1998年起便在经营的企业，登记地址曾是一传媒总部大楼内。有分析表示，香港当局在北京授意下，有意对积极参与香港民主运动的黎智英以及他创办的一传媒和苹果日报打压整肃。今年近75岁的黎智英是香港受到国安法指控的知名度最高的民主派人士之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20年6月底强推港版国安法，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压香港民主派，限制香港基本法所赋予港人的各种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和新闻自由，以及游行、抗议和集会的自由，把香港置于中共的完全控制之下。2019年7月，在香港爆发全民反送中运动一个月之后，美国副总统彭斯及国务卿蓬佩奥与黎智英在华盛顿会面，讨论香港情况，包括香港修订逃犯条例的进展及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等等。黎智英表示，香港民众正在同美国一道与中共进行一场价值观的战争，此举引发北京的强烈不满，指责他祸港殃民。黎智英回应称，受到中国的指责是一种荣幸。香港当局对黎智英的迫害引起西方国家和国际人权团体的强烈批评，他们谴责港府利用国安法拘押了约170多位民主活动人士，压制持不同政见者。港府和北京则辩称，国安法的实施恢复了香港的社会稳定。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6号报道，中共监管当局结束对网约车巨头滴滴出行和其他两家公司的调查，准备允许这些公司的应用软件最早这个星期重新上架。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报道援引熟悉此事人士的消息说，这对投资者来说，官方松绑中国网络行业的承诺可能正在得到兑现。此外，监管当局还计划允许物流平台满邦集团和职场信息平台看准网这个星期重新上架应用软件商店。满邦集团的运满满和货车帮是中国两个主要的货车物流信息和车祸匹配信息平台。路透社证实，这两个平台已经恢复新用户登记。路透社表示，这两家公司都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不过投资者比较乐观，在开盘前的交易中，满邦的股价上涨了 28%， 看准网攀升了 21%。 报道援引一位香港分析师的分析说，自5月中旬中央政府的政策开始缓解对该行业监管，这对市场情绪有所帮助。不过这位分析师补充说，不太可能回到先前的增长预期，或促成一个更持续的股价回升。这三家公司预计仍旧面临行政处罚，并将 1% 的股权交予政府，令政府可以直接参与公司的决定。滴滴去年宣布从美国股市退市的计划转而在香港上市，随着经济增长整体减缓，再加上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引发的新冠病毒疫情重挫经济，监管当局近来频频释放缓和讯息。香港南华早报4月29日披露，中国监管当局5月劳动节假期后与科技公司举行了研讨会，市场认为这是当局停止监管的讯息。官媒中新网5月19日表示，经历严冬的平台经济似乎嗅到了春天的气息，利多消息一个接一个，在政策引导下， 平台经济的不稳定性降低，将为当局提出的稳就业出一份力。台湾中央社报道，中国经济学者李道葵6月3日以视频方式出席大华私人银行 2H2022 投资论坛时表示，目前网络科技企业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已经化为零，高层担忧也被打消，中国政府对互联网公司的监管风暴已基本结束。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约翰·沙利文星期一6月6号表示，尽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危机，但是莫斯科不应该考虑关闭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因为世界上两个拥有最多核武的大国必须持续对话。沙利文是在接受俄罗斯官媒塔斯社专访时做出上述表述的。挥军入侵乌克兰并将其称为特别军事行动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将这场战争定性为俄罗斯历史的转折点，声称这是对美国霸权的一次反抗，抱怨自从苏联1991年解体之后，美国就一直在羞辱俄罗斯。沙利文在接受塔斯社采访时表示，虽然俄军入侵乌克兰给美俄关系造成严重困难，但是华盛顿和莫斯科都不应该切断彼此的外交关系。沙利文对塔斯社说，我们必须维持彼此对话的能力。路透社引述塔斯社的报道说，沙利文还表示，不应该将托尔斯泰的著作从西方书架上移除，也不应该拒绝演奏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俄罗斯期间，拒绝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支持英国，从而奠定了新生的美国与沙皇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基础。但是在布尔什维克1917年发动十月革命之后，伍德罗·威尔逊拒绝承认列宁领导的革命政府，并在1919年关闭了美国驻苏联的大使馆。自从美国与苏联1933年恢复邦交之后，两国经历了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以及整个冷战时期的尖锐对立，双方也常常以对方外交官在自己境内从事间谍活动为由，将他们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驱逐出境，但是美俄之间的外交关系从未中断。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美国主导盟友对莫斯科实施的严厉制裁使两国关系迅速恶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表示，他要将美国著名女歌星泰勒·斯威夫特的名曲《我们绝不再相聚》送给普京。沙利文在被塔斯社问到布林肯的上述言论时表示，我们也绝不能完全分手。当被问及布林肯的话是否意味着双方可能关闭驻对方的大使馆时，沙利文回复道，是的，有这种可能，不过我认为那将是一个大错误。沙利文表示，在美国政府中目前很难找到提议关闭大使馆的人。现年62岁的沙利文是由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提名出任驻俄罗斯大使的。在前往莫斯科出任大使之前，他曾经是律师。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一召集美国媒体驻莫斯科分部主任开会，讨论美国不友好行动的后果。在被问及俄美关系应该如何发展时，沙利文表示他也不知道，但他希望双方有一天能将关系修复。在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统治中国的27年里，中国基本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其表征之一是许多学术门类如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学术话题如人权成为禁忌话题。在毛泽东死后将近50年的今天，中国迎来了禁忌话题层出不穷的新时代，对国家恐怖主义、种族灭绝或新疆问题的由来或现状的学术研究成为禁区。英国纽卡索大学学者乔安娜·史密斯·芬利博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就这些禁忌话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专访芬利博士的第三部分，谈国家恐怖、种族灭绝与新疆出路。
学者们所谓的国家恐怖 简化的说，就是国家统治者出于自己的目的，采取暴力或暴力恐吓的方式，迫使民众就范的行为。对今天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亿万中国人来说，一个既很学术又很实际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在新疆对维吾尔民族和其他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跟对汉人实行的有什么不同？另外，说到中国当局以暴力或暴力威胁禁止新生儿出生，为什么这种事情发生在新疆维吾尔人身上就被国际学术界称作种族灭绝，而发生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身上，甚至导致中国人口增幅巨减，甚至造成人口危机，就难说是种族灭绝呢？孙立博士就这些在当今中国属于禁忌的学术和现实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孙立博士在2019年发表一篇论文，标题是《当今新疆的安全化、不安全与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恐是否已经演变为国家恐怖》。在论文中，孙立博士援引了学者露丝·布雷克利对国家恐怖主义的定义。国家恐怖主义包括四个成分：一、必须存在一种针对平民的蓄意的暴力行为或暴力威胁，而该地已经通过先前的国家暴力行为建立了一种恐惧的气氛；二、暴力行为必须是由代表国家政府或跟国家相联系的行为者进行的；三、实施暴力行为或威胁的目的是在认同受害者的目标观者当中引发极端的恐惧；四、目标受众被迫考虑以某种方式改变自己的行为，不一定是政治行为。一个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汉人很可能会一脸严肃地说，以上所有这些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都是明显的，因此中国的汉族人也深受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之害。对这样的一个汉人，芬里博士要说什么呢？
Yes, I have heard some people react in that way. And I've also spoken to, you know, professors, Western professors of Chinese law,who have argued that not only Uyghurs are treated in this way, and that some Han Chinese are also treated in.
不错，我听到有人是有这种说法。我也跟在西方国家研究中国法律的一些教授交谈过，他们认为不仅是维吾尔人受到这种国家恐怖主义的待遇，一些中国汉人也受到这样的待遇。我对此完全认同。我可以认同这种说法，即汉人的某些群体确实是遭受国家暴力和国家恐怖。要是举例的话，可以说法轮功学员、一些基督徒，尤其是那些属于没有得到国家承认的地下家庭教会的人、人权律师、女权活动人士、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族群活动人士。希望保持1997年交还中国之前他们享有的政治和法律自由的香港人。但是我要补充说明的是，中国政府没有对全部汉人人口实行恐怖，就像是他现在对全部维吾尔人实行的那样。在新疆有多达200万维吾尔和其他突厥族穆斯林被关押在教育营中，或被判处长期监禁，或被拘押从事强迫劳动。强迫劳动的工厂工资极低，而且不准离开。那些工厂常常是不在新疆，而是在中国其他地方。新疆维吾尔人总人口是1200万，六分之一的维吾尔人被以某种方式拘押。与此同时，其余的1000万维吾尔人生活在常常被形容为开放式的监狱中，他们被迫放弃他们的母语，越来越多的被迫在学校学习汉语，被迫放弃他们的宗教，被迫放弃他们的文化风俗。他们生活在无休止的恐惧中，他们要无休止的害怕，被认为是不可信任的人 或极端分子，然后被送到拘留营或监狱中失踪，或者他们要害怕他们的行动会影响到家人，导致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孩子被失踪。
说到种族灭绝和国家恐怖主义，直到几年前，中国政府还在使用强力和其他严酷措施推行其一意孤行的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政策。这种政策措施成效如此显著，以至于现在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未富先老的严重人口危机。假如有人说，中国政府不仅对新疆维吾尔人实行种族灭绝和国家恐怖主义，而且也对他治下的所有人实行，芬利博士对这种说法又有什么回应呢？
But I would definitely accept that some people, and especially religious people, very pious people, people who are religiously observant, may view China's earlier one-child policy as a form of coercive birth prevention, and therefore even a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首先我要说，我绝对认同一些人，尤其是有非常虔诚的宗教信仰的人，会认为中国早先的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政策是一种胁迫性的阻止生育的做法，因此也是一种反人类罪。但种族灭绝的说法想要成立，那种政策就要有产生有目的的摧毁相当一部分汉人人口的结果。这是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所说的种族灭绝。但中国不是这种情况，汉人的人口在那段时间持续增长，尽管比早先增长的速率要低，但仍然是在增长。再者，种族灭绝罪通常是几乎是在所有的情况下是由一个更有力量的族裔针对相对弱小的族裔进行的，其动机常常是劫掠，获取经济好处，从受害族裔的土地抢占资源，这当然是典型的边疆种族灭绝。我认为新疆就属于这种边疆种族灭绝。种族灭绝罪的动机也可能是道德性的，也就是犯罪一方认为受害方是邪恶力量，要掌控社会，要向更广阔的社会渗透，因此必须予以消灭。这显然都不是一对夫妻一个孩子政策的情况。一孩政策对全国发布施行，其明确声明的意图是改善汉族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没有劫掠性或道德性的动机。最后我要指出，目前新疆的生育阻断、强迫置放宫内节育器、强迫人工流产、强迫节育是发生在一种全国性的大背景之下。中共非常急于鼓励中国人多生孩子，以扭转劳动力短缺和人口老龄化的局面。但中共认为维吾尔人是国家的敌人，是政治上潜在的不忠实力量，因此他不想维吾尔婴儿出生，而希望让更多汉族婴儿出生。正是因为这种民族差别对待构成了种族灭绝。
在获悉中国政府把它列入一个制裁名单的消息之后，芬利博士立即发表声明说，自从2000年担任纽卡索大学的教职以来，我一直不懈地将来自中国、欧洲和更遥远的地方的学生引入中国文化和政治世界，让一批接一批的学生得到准备，从而得以进入中国文化，并每年到中国五个城市跟我们的学生现场见面。中国对我实行政治制裁，就失去了一个昔日的盟友。记者问芬利博士，他说这些话是开玩笑还是讽刺？
I wasn't kidding at all. I was deadly serious. I meant every word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n that statement. So,I mean, Beijing, ever since I took modern Chinese studies at Leeds University, you know, I chose to devote my whole life to China and to Chinese studies, and I have done that.
真不是开玩笑，我严肃的要命。 我在那个声明里所说的绝对都是心里话。从我在利兹大学开始学现代中文，我就选择把我的整个一生投入到中国研究当中。我真正的做了。我先是在北京生活过，在1988-1989年体验中国和中国文化。中国北京长久以来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这世界上的一些最亲密的心灵之友，一些全世界最好的朋友，是在北京的汉人。自1988年以来，我每年都去中国。我会每年在北京的餐馆或咖啡馆跟朋友见面，我们讨论大事，也就是所谓的政治。我们总是坐在一起指点时弊。我爱中国，中国当局说我是中国的敌人，但恰恰相反，我希望中国强大、勇敢、独立。我希望中国能尽善尽美，希望中国能够避免我们先前所犯的错误，避免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先前在全世界四处殖民的做法。中国在他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中经常说，我们将永远不会走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政权过去走过的道路。但中国没能认识到周边地区的历史，没能意识到生活在那些地区的其他民族的同等权利。因此中国恰恰是走过去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政权的老路。我说这个话我很难过，我看到这种情况我也很难过。中国可以做得比这个更好，比我们更好。
芬利博士接着说。
So I think, you know, China made a major error in 2014 when it put in prison the Uyghur scholar and economist Ilham Tohti. So he was given life imprisonment. That man was a bridge between the Uyghur culture and the Han Chinese culture. That man was China's best chance of understanding what was going wrong in Xinjiang and putting it right. And
我认为中国在2014年犯了一个大错误，他把维吾尔学者、经济学家伊利哈木判处无期徒刑。这个人是连接维吾尔文化和汉族文化的桥梁，这个人可以给中国最好的机会理解新疆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并使问题得到纠正。我做出过努力，其他的学者也做出过努力，我们发表研究报告，其中包括我2013年出版的关于象征性抵抗的专著。这些研究和其他外国学者的研究包含了理解维吾尔人不满的所有线索。读这些书就会立即看到为什么维吾尔人对中国的统治感到不快。这些出版物提供了可以应对动荡来源、如何达成民族团结与和谐的方略，而中国政府也说是要达成这样的目标，但中国政府选择无视现实，选择采取安全化、国家暴力、国家恐怖，这让我伤透了心。我对中国过去五年发生的事情伤心至极。我先前从来不相信有一天我会看到在新疆能发生这些事情。
多年来，美国及其盟国在与中国的对抗中一直对印度寄予厚望，期盼这一世界最大民主国家能够在国际政治中跟民主伙伴国齐心协力，经济上迅速崛起，以逐渐取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进而彻底改变美中在印太乃至全球博弈的基本格局。印度能否不负众望，力助美国博得抗中战略的优势？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印度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与美国等民主国家有共同的价值观，长期以来被认为在美国应对中国威胁之际，没有哪个国家比印度更加重要。但是由于历史、地缘政治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原因，美国与这一似乎是天然的盟友之间并非没有隔阂。在联合国100多个国家投票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印度投了弃权票。 印度仅仅表示对这场战争感到遗憾，但是从未正式谴责过俄罗斯。在战争爆发以来，印度不仅继续从俄罗斯购买石油，而且还增加了进口量。俄罗斯是印度的第一大军事供应国。根据一项研究，印度多达 85% 的主要武器是俄罗斯制造的。印度虽然跟美国一样将中国视为其最大的威胁，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印度极不愿意疏远俄罗斯，担心把俄罗斯推向中国。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贾恩说，印度最不希望的就是看到俄罗斯和中国联手成为对抗印度的伙伴关系，这对印度来说将是一场战略灾难。他说，新德里会继续保持中立，不会在乌克兰问题上直接批评俄罗斯，也不会在联合国投票反对俄罗斯。在美国方面，华盛顿虽然对印度和俄罗斯套近乎颇为不满，但是为了维护抗中统一战线的大局，必须团结印度。印太战略也不可能没有印度。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美国虽然对中国严词批评警告，但是对印度，美国总统拜登仅称印度的立场不怎么样。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维什尼克说，
India has not been under the same pressure as China regarding its position on Ukraine, even though they had similar ones.
他说，印度虽然跟中国相近，都在联合国投了弃权票，但是印度在乌战问题上并没有像中国那样承受同样的压力。他说，在西方国家撤出俄罗斯能源产业之后，美国及其盟国不愿意看到任何国家对俄罗斯投资，更不愿意看到中国乘虚而入。但是由于印度被认为是抗衡中国的重要力量，所以如果印度也得到一些投资机会，会被认为是有利于增强印度抗衡中国。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扎克·库珀说，印度与四方机制的其他成员有着不同的利益和关系是很自然的，而四方机制的主要焦点是中国。在中国问题上，印度仍然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保持一致。他说，美印两国实际上在管理分歧方面做得很不错，两国在华盛顿的部长级会议进展也很顺利。他说，
Since the start of the invasion have actually been aboutcontinued solidarity between the U.S. and India, not about a break in relations.
他说，我认为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两国发出的信号实际上是美国和印度之间继续团结，而不是关系破裂。与中国相比，印度又有民主法治，又有庞大的市场和人口规模。即使仅从经济角度来说，印度人口不但基数大，而且年轻，是世界上最年富力强的国家之一。印度的劳动力优势还包括人工成本低，工人的平均月薪仅为423美元。受益于英语为官方语言地位，印度工人还有语言的优势。印度近年来还与几乎所有民主国家的外交和经贸关系都大为改善，国际发展环境十分有利。反观中国，既不民主，也缺乏保障经济运行的独立司法机制。此外，中国近年来还面临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价格飙涨、人口迅速老化、不公平竞争、强迫技术转让、盗窃知识产权等等。中国与美国等主要世界经济的关系也急剧恶化。如果仅以此推论，印度更有理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工厂。然而，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大公司一直对中国趋之若鹜，在印度则屡屡败走麦城。仅以汽车业为例，在十几亿人口、工资几百亿美元一个月等一连串亮丽的数字的吸引之下，美国的大制造商们多年来前赴后继想到印度大干一场。但到目前为止，特斯拉还没进去，福特和通用都出来了。路透社最近援引三名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特斯拉在跃跃欲试几年之后， 现在已经暂停在印度销售电动汽车的计划。此前，在印度曾经苦心经营了十年的福特，去年在亏损了20亿美元之后，最终宣布将关闭印度工厂。2015年，当时已经在印度市场经营18年，但是还仍在亏损的通用汽车，再鼓作气，雄心勃勃地宣布计划未来十年内在印度夺取至少 50% 的市场份额。通用坚信，到2025年时，印度渴望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市场。然而，时隔五年之后，一家在80年代才成立的中国汽车公司发布消息称，已经与通用达成协议，通用将退出印度，由该公司接手这家美国老牌汽车公司在当地的工厂。印度2021年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较上一年有所下降，总额达740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则较上一年激增了1/3，达到3340亿美元。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公布的2021年世界竞争力排名当中，中国名列第6，远远排在印度前面。印度在64个国家中仅排第43。这一切都是在美中关系恶化，各国政府大声疾呼供应链不可依赖中国，很多大公司积极尝试撤出中国的背景之下发生的。中国虽然被美国商务部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在世界银行的两项关键排名中，中国都高于印度。在世界银行的一项旨在衡量政府监管法规是否有助于推动或者是限制商业活动的排名中，中国更是远远超过印度。就眼前来说，印度要大量吸引外资，加深融入国际体系，还面临着很多具体的挑战。例如，印度法律规定，员工数量在100人以上的制造业企业自己不能裁员，要解雇员工必须首先得到政府的批准。基础设施落后也是令国际大公司望而却步的另一关键因素。停电在印度司空见惯，一停电工厂就得停工，成本上升，效率下降。美国纽约大学的一份研究发现，印度的制造业厂商约 35% 的电力得靠自己发电。公路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特别是高速公路。如果仅从数字上看，印度名列世界第2。印度政府的中文官网称，印度拥有世界第2大公路网，全长超过620万公里。但英国雷丁大学去年底的一份研究报告说，印度 75% 的高速公路只有上下两个车道，常年拥堵不堪，而且 40% 的道路是没有铺过柏油的土路。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印度问题专家贾恩说，本世纪初当时很流行的一个词是 Chindia， 意思是中国和印度并肩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但是他说这并没有发生，印度的制造业仍然基础非常薄弱，印度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取代中国成为制造业中心。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据报，近期在福建兴建多个防空阵地，应对台湾增购射程可达大陆的雄升巡航导弹系统。有军事专家认为，两岸一旦爆发军事冲突，大陆的防空网能否抵御台湾的地对地巡航导弹，足以影响战事的走向。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台湾联合新闻网6月6日引述最新版的谷歌地球商用卫星地图显示，福建漳州和福州机场周边山头出现了规模庞大，相信是解放军新建的防空阵地。阵地规模从原本的一个营提升为两个营。之前，台湾立法院今年1月通过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预算，增购雄升地对地巡航导弹系统。这款导弹射程距西达900公里， 覆盖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内绝大多数军事基地，并配备高爆及散沙两种弹头，分别针对较为坚固的军事指挥中心及机场等面积较大的目标。纳入攻击范围的福建、广东军用机场数量将可提升一倍。由台湾国防部成立的智库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旗下的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特别强调弹头在关键时刻所能发挥的功能。
那弹头大概会有两个主要的一个就是型别，一个是撒下很多的那个小的子母弹来那个破坏跑道，第二个是穿透弹，也就是对于加固的目标，比如说机堡啊或者是油库弹库这些比较坚固的目标做点攻击。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这是台湾的一个防卫性的一个反击防卫的一个意义，我觉得这一点是一定要那个强调的。
台湾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军事专家李正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估计，目前中国大陆瞄准台湾的中短程飞弹约有2000枚，为避免挨打，台湾有必要增购更精准、射程更远的地对地飞弹。两岸一旦发生军事冲突，解放军将主要集结在面对台湾的福建省，解放军主要会依靠福州和漳州两个防空基地启动攻势，因此台湾必须具备反击对岸军机场的能力。
最主要目的也就是要吓阻中共采取对台的这个速战速决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模式，因为你如果具备有能够攻击对岸的这样的打击能力的话，对岸在发动对台攻击的时候必然会再三思考嘛。台湾当然会遭受巨大损失，可是如果台湾有能力反击的话，那可能大陆也会承担相当的伤害。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当然北京领导人在做决定的时候就必然会把这个放入思考。
李正修估计，雄升飞弹射程除了覆盖福州和漳州，还包括浙江、江西甚至上海市。根据联合新闻网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会在新建的防空基地部署号称能反制巡航导弹的红旗六号弹炮合一系统。
确实啊，他们是希望在防空上呢减少雄升飞弹对他这些机场或者周边的伤害。可是你说完全能够拦截吗？那我认为就要看台湾的这个飞弹能否穿越这个空军的防空火网。因为你飞行越低越不会被它的雷达所侦测，那相对的他们除了部署这些中低空中近程的防空飞弹以外呢，最主要是他们的雷达是否能够侦测到雄升飞弹的路线。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苏泽云表示，解放军的部署不仅针对台湾的反制装备，也针对美军的巡弋飞弹。他估计未来解放军的防空系统设置将更为密集。苏泽云相信，解放军在福建的防空阵地为外界所知与俄乌战争有关，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谷歌把所属卫星照片上俄罗斯军事设施的马赛克去掉，连带中国大陆的军事设施也对外曝光。台湾国防部6月6日回应说，针对大陆军方的局势动态发展，台湾国防部均能视切掌握，并以料敌从宽、遇敌从严的态度应对。台湾军方也运用联合机制掌握区域周边动态，先期防范突发状况。苏子云认为，料敌从宽、遇敌从严这八个字展现了台湾军方的军事智慧。
战争是个科学，也是个艺术，所以台湾有这些反制的武器，从严谨的角度来看，这个是或是 counter strike 的一个装备，那这样子可以抵消就是一个数量优势的敌军，这样子对于防守方来讲的话会比较有成功的一个攻算。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上海解封两天后喜迎端午假期，各区景点人潮涌现，新天地广场的用餐区尤其客满，多数市民大享美食，也重温自由的滋味。但是部分市民坦言，足不出户两个月之后，对回归正常社交生活感到焦虑，更忧心未来前景。这种解封式社恐情绪近期一度跃上微博，成为热门标签之一。对此，专家分析，即便魔都上海已经解封，部分市民仍难走出封城的集体性创伤，尤其解封后常态化的不正常状态更让他们茫然，不知未来何去何从。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博宏台北报道。
上海解封近一周，不仅理发店、咖啡厅及早餐店等小商家陆续开门迎客，就连大型购物中心和百货商场也全面恢复营业，并在端午假日期间出现满满的人流，让许多商家吸引消费者的购物热情及回升的客流。但在上海商业一片活络的背后，却潜藏着部分市民在历经70多天严厉封锁后，仍深陷在悲观氛围和痛苦回忆中。旅居日本的前中国央视记者主持人王志安周五6月3号在 YouTube 油管发布上海封城记忆短片，集结网上流传的数十段封城相关视频，已获得十多万点阅率和破千则的留言。有网友留言称，上海庆祝的不是解封，而是这场人为闹剧总算告一段落。另有人形容上海封城是最荒诞的70多天，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一幕，这是时代的倒退。更有网民称，上海虽已解封，但闹剧并未终结，72小时的期限依然死死卡着每个人的喉咙。上海市政府规定，自6月1号起，市民进入有明确防疫要求的公共场所和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人员，需持有72小时内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对此，因议题敏感而不愿透露真名的上海浦东区金融业者 Victor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此核酸令等同宣告上海虽解封，但市民却找不回往日的自由。他抱怨部分区域的商店仍未开放，对他的生活带来不便，也因此他自己从3月封锁以来对政府的不满仍在积累中。 Victor 说，就这么把原来生活的状态打乱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正常恢复，情绪肯定是不好的。第一个原因是我们要做72小时核酸检测，核酸检测是常态化的，基本上政府出核酸报告半天时间，也就是每2天半要做一次核酸。第二个原因，整个社会没有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电影院、商场、写字楼部分关的，餐厅仍不可以堂食，因此大家现在情绪不好，包括我。现年40多岁的 Victor 表示，他观察到上海多数市民倍感焦虑，因为忧心封城重创经济，大家未来日子恐也不好过。他坦言，身边的年轻朋友已出走上海，让他也看淡上海的经济前景。Victor 说，选择离开的大部分是年轻人，30岁左右刚毕业，有些人在上海工作很短，还有一些人做零工。上海其实是吸引年轻人很强的一个城市，一旦这些年轻人走了，上海经济就会垮掉，大家会担心。英国阿斯顿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缪莹表示，上海封城长达2个多月，市民积累太多对大环境的不信任，导致部分中产阶级准备出逃，但受创最深的恐是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缪莹告诉美国之音，
上海是中国最前沿最开放的城市之一，很多人在这一波疫情一开始都持有在上海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想法，而事实证明这种看法过于乐观了。现在社交媒体上新的热词是润，就是 from 上海的中产阶级就选择用脚投票，也有人追求着更多的资源和更稳固的靠山。好比我们最近看到考公务员和试图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比往年更多，这还只是中产阶级和过去生活比较好的中间阶层的选择，难以想象在社交媒体上无法发声的弱势些群体会受到什么样的更大的冲击。
根据中国国家公务员最新报考统计，今年国考报名人数突破212万，创下历史新高，但录用比例只有1.4%，竞争相当激烈。除了忧心经济前景，部分上海市民还出现对回归正常生活的不适应。 鉴于解封是血控，一跃成为微博上的热门标签之一。部分网友表示，在家待久了，完全没有外出的欲望。另有网友留言形容，上海封城期间犹如丢到原始社会，才刚逐渐适应，忽然跟你讲可以回文明社会了，一下子不知道怎么面对外面的世界和人，还有复杂的人际交往。更有网民发文表示，原以为解封式社交恐惧只是心理学课本里的观念，没想到真的发生在现实中。他说，眼看着有一些人在解封瞬间欢呼雀跃冲向街头，也看到有一些人依然郁郁寡欢，不能回到正轨。对此，住在上海徐汇区因议题敏感而不愿透露姓名的自营建材商 Coco 深有同感。现年50多岁的 Coco 一度哽咽表示，他和身边朋友已适应封锁生活，因此即便解封仍不想走出家门。 Coco 说，比起适应解封后的正常生活，他更迫切需要的是处理自己70多天以来衍生的绝望、愤恨难平，甚至轻生的感受。 Coco 告诉美国之音，我可能需要半个月舒缓，需要阶梯，把原来那种忧虑、焦虑、愤怒、轻生这些念头退下来，走到平缓正常状态，回到地面上。我可能还是有不太想说话的感觉，原来我有正常的情感，喜怒哀乐的，可是政府把我活活的憋在家里2个月，就把我的快乐给夺走，以前的状态没有了。不过阿斯顿大学的妙莹认为，随着多数人逐步适应新生活，上海的解封式社恐应不会持续太久，但整个社会的集体创伤感难以抹灭，因为即便防疫措施松绑，受过封城之苦的民众对未来恐怕心怀太多不确定性。妙莹说，
在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的时候，人是肯定会趋利避害的，但是什么是利，什么是害，每个人的判断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还是比较难判断这次上海封城会对中国社会未来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巨大的集体性的精神创伤，会挑战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中产阶级的安全感和富裕感。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微信公众号赵路明4月底发布1021名上海市民的心理状况调查显示，上海人封城期间身心紧绷，今年4月的心烦指数达 3.7， 高于2020年新冠疫情刚爆发时的 3.42。 上海6月1号正式解封后，超市随即出现人潮采买食物和民生物资。根据台媒中央社观察，部分上海民众仍在囤粮超购，他们表示对上海再度无预警封城仍有担心，因此宁可多买一点，也不愿再现粮食不足的窘境。对此，住在上海崇明区因议题敏感而不愿透露全名的自由工作者何先生坦诚，自己解封后仍储备了较多的食物，因为受过封城之苦的他说，上海市政府的防疫决策没有逻辑可言，二度封城不是不可能。现年50多岁的何先生说，他非常不满上海市政府用静态管理一词取代封城，他认为这说法难掩人民受到过度管控的事实，也可能让许多市民对解封后的生活茫然无措。面对上海疫后失政的各种不正常现象，何先生认为躺平可能是最佳选择。何先生告诉美国之音，我们是要备一些东西，因为现在不确定性太多。上海这次通过疫情封城，很多问题集中爆发，很多人觉得有点悲观。政府没有底线，像市政府不承认是封城，这是多低级的愚弄手段，没有办法用人的思维去理解。政府还用各种手段，说白了，最终就是把老百姓都榨干了。现在老百姓就把生活降到最低标准就好了，你越想把日子过得好，自己增加的负担越重，没有意义的就是躺平。对此，阿斯顿大学的妙莹分析，上海虽已解封，但市民仍被迫接受诸如常态化核酸检测、扫健康码等限制，这代表民众得习惯放弃更多的自由和权利来换取安全，但这种常态化的不正常状态恐让多数人难以掌握未来的生活方向。妙莹说，
无论是多囤货呢，还是在解封后的生活啦，大家都是在不确定的大环境里找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上海这次封城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民众意识到，在过去2年内官方在疫情的制度自信站不住脚的，但是接下来何去何从没有人知道，而正是这种不确定的情况和相应的政策朝令夕改，使得大家生活在一种比较别样的状态下，一种常态化的不正常。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柏宏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据信星期一6月6号宣布对来自四个东南亚国家的太阳能板在被调查期间实施两年的关税豁免。美国商务部今年3月宣布调查中国太阳能板制造商是否正在经由这些国家向美国出口以逃避美国的关税，但这项调查导致美国许多的太阳能项目被迫中断。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路透社星期天引用多个消息来源的话说，拜登的这项宣布将帮助挽救许多被中断的太阳能项目以及面临裁减的数以千计的工作机会。今年5月22名来自拜登所属民主党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敦促总统尽快对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和柬埔寨的太阳能板和电池展开的调查作出裁定。他们说这项调查已经引起了美国太阳能产业巨大的干扰。美国商务部3月28日应美国太阳能设备制造商奥克星太阳能公司的要求，宣布对东南亚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正在使用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并逃避美国关税的指称进行调查。商务部称将在150天内发布初步的调查裁定，并在300天内做出最终决定。由内华达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罗森、新墨西哥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海因内西和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西尼玛带头的两党议员要求拜登政府迅速就此事做出初步裁定，而不是等到8月30号的最后期限才发布初步调查结果。这项调查的启动已经对太阳能行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只要调查继续下去，它将严重损害美国太阳能企业和工人，并增加美国家庭的成本。他们在5月1日的信中说，我们强烈敦促你的政府迅速审查此案，并对做出初步裁定进行加急处理。这样的裁定应该仔细考虑重大的政策后果，并拒绝申诉者的追诉请求。这些主要是民主党的参议员说，由于商务部启动这项调查，行业调查显示 83% 的美国太阳能公司报告已经收到推迟或取消太阳能电池板供应的通知，如果不加以解决，切断太阳能电池板的供应也可能导致十多万个美国工作岗位的流失。
韩国军队和驻韩美军星期一6月6号联合行动，向韩国东海训练目标发射了8枚陆军战术导弹，直接回敬朝鲜前一天发射8枚短程弹道导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韩国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军强烈谴责朝鲜进行一系列弹道导弹挑衅，并严肃敦促他立即停止加剧半岛军事紧张的行动。朝鲜星期天发射了8枚短程弹道导弹，这是朝鲜今年进行的第18轮导弹发射。此前美国和韩国举行了一次大型军事演习，韩国军方说那次为期3天的演习旨在增强盟国对抗朝鲜挑衅的能力。核动力航母罗纳德·里根号也参加了演习。韩美联军星期一的导弹发射是自尹锡悦上个月上任韩国总统以来韩美军方第二次直接针对平壤的导弹发射采取联合行动。尹锡悦星期一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发表讲话时说，韩国将严正地回应朝鲜的军事挑衅。他在竞选期间和上任前曾展示了对朝鲜持强硬立场的姿态，并警告说，如果监测到朝鲜即将发动攻击，韩国会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尹锡悦还一再表示要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便更有效地应对来自朝鲜越来越大的核武以及导弹威胁。61岁的尹锡悦5月10日在就职演讲中说，朝鲜的武器发展项目对韩国和周边地区构成威胁，但他准备好提供一项大胆的经济发展计划，以换取平壤对去核化的承诺。迄今为止，朝鲜还没有对韩国新政府提出的建议做出积极回应。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